在中国地图的纪委部有一条通往中亚的咽喉要道，在那里有座名叫霍尔果斯的小城。霍尔果斯按照蒙古语的意思可意为地多干骆驼粪，寓意这里是水草丰美的游牧繁盛之地。然而由于地处偏僻，这片塞上江南一直人烟稀少。官方数据显示，霍尔果斯的城市面积有1900多平方公里，人口却不足9万。如果想去趟霍尔果斯，你需要先坐飞机，再坐火车，最后坐上长途大巴才能到达。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偏远闭塞的边陲小城，从2015年到2017年却吸引了黄渤、吴京、范冰冰等众多影视艺人和娱乐公司争相前往开设分公司。一时间霍尔果斯星光熠熠，霍莱坞、东方迪拜、又一座深圳，这些奢侈的梦成了他触手可得的明天。但仅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这座边陲小城的美梦便如泡沫般消散，数百家争先恐后驻扎而来的公司又做鸟兽散般争相逃离了霍尔果斯。资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走，尽管霍莱坞的梦想被按下了暂停键，但一来一去之间，霍尔果斯这四个神秘的字眼却成了中国荧幕上的常客，几乎每部国产电影它都会在结尾出现。那么这座偏僻的小城为什么会跟影视明星绑定，成为了娱乐圈的避税天堂，又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为资本弃儿，引发众多公司连夜出逃？喧嚣过后，面对一地鸡毛，霍尔果斯的明天又该去往何处？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城市中国系列的第四期上集。今天我们聊一聊霍尔果斯。1992年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步伐再次加快，这一年经国务院批准，霍尔果斯的居民可以在指定地点开展贸易活动，政策的桎梏被打开，金钱的欲望就开始滋长，去霍尔果斯有利可谋的消息开始传遍全国，这座边陲小城涌入了第一批淘金者。1993年3月，一位24岁的温州女商人把4岁的儿子留在家中，与丈夫揣着2万元现金开始了前往霍尔果斯的征程，从温州坐大巴到上海，之后从上海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坐汽车来到霍尔果斯，夫妻二人一共花了8天左右的时间。据这位温州人回忆，刚下车时霍尔果斯还在下雪，周围什么都看不见，就是一个荒凉的戈壁滩。等他在霍尔果斯逛了一圈后，他发现霍尔果斯的亚欧路是口岸的唯一道路，并且那里只有海关、边防和护士市场等少数几栋平房，居民也很少，基本没有房子出租。口岸那一点的菜市场也没有，仅有的小市场就只卖鸡蛋和几样蔬菜，肉类和日用品是稀有物品，要到6公里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2团去买。想吃条新鲜的鱼，更是要到28公里外的清水河镇上去买，并且只能坐马车走土路。在当时，霍尔果斯不仅是交通不便，通讯也很落后，当地人都没有电话，日常的通讯交流只能靠发电报。荒凉破败是淘金者初到霍尔果斯的第一印象。不过在当时，霍尔果斯的边境贸易也在萌芽待发。1991年，紧邻霍尔果斯的哈萨克斯坦刚经历解体，轻工业极度匮乏，中国的服装百货等小商品对他们来说极具吸引力。看到商机后，当地一些脑袋活络的人和外来淘金者便从乌鲁木齐工厂采购服装、鞋帽等小商品，再通过大巴车将商品运往霍尔果斯。等商品到达霍尔果斯后，他们再拿到大铁棚搭建而成的边民护食区摆摊售卖。靠着这样的生意，短短4-5年的时间，第一批淘金客就将几十万元人民币揣进了口袋。据霍尔果斯口岸管委会党委书记贾医生介绍，随着中亚各国经济复苏，到了2004年，霍尔果斯口岸实现生产总值2.14亿元，实现对外贸易额5.7亿美元，进出口货物达到了43万吨。2005年，为了更好地发挥口岸优势，中哈两国签署协定，共同建设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总面积为5.28平方公里，其中中方区3.43平方公里，哈方区1.85平方公里，这是世界上首个跨境自由贸易区。按照中央的原计划，中哈跨境自由贸易区是要充当新疆这条大船的引擎，助力新疆缩小与内地、沿海等地区的差距。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就频发的暴恐事件，却如同平静大洋之下潜伏的暗礁，牢牢束缚了新疆的经济发展。为了攻坚脱贫致富，国家开始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2010年5月17日至19日，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总理提出，为推动新形势下新疆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必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隔年，远在新疆的边陲小城霍尔果斯就获得了一次关键性的机遇。2011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中，霍尔果斯被正式确立为了经济开发区。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总面积约为73平方公里，其中包括霍尔果斯口岸30平方公里、伊宁市35平方公里以及清水河配套产业园区8平方公里。霍尔果斯开发区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新材料、进口资源加工、商贸物流、旅游、文化及高新技术等产业。为了发挥边境优势，增强对投资的吸引力，在意见发出后，优惠政策更是在霍尔果斯密集落地。 根据政策，只要是在2010年至2020年间在霍尔果斯新注册的公司，并且公司的经营范围在新疆困难地区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规定以内，那么这些公司就可以享受到五年内免缴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就在中央的无免优惠政策下发后，新疆也摩拳擦掌出台了五减半的税收再优惠政策，即免税到期后的五年内，地方存留的 40% 的税还将以奖代免的方式返还给企业，试图以超优惠政策吸引投资。我们以一家销售额为1亿元、利润率为 30% 的企业为例，在免去 25% 的企业所得税，奖励返还部分增值税后，这家企业可以比正常纳税企业少缴纳800多万元的税收。省钱就是赚钱，对于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无免无减半的政策红利落地，让霍尔果斯随即变成了税收洼地，这个边陲小城也迎来了财富爆炸式增长的机会。然而边疆太过偏远和荒凉，优惠政策并未第一时间给霍尔果斯带来财富。在当时，霍尔果斯的基础设施极差，1998年霍尔果斯有了第一家银行，03年左右才出现第一栋六层高的住宅楼，06年11层的小高层才建成住人，2014年霍尔果斯才正式立市。而此时华兴早就有了17层的金塔，北京330米高的国贸已经投入使用了3年左右，世界第三高的纯办公大楼中国尊也开始施工建设。所以对于霍尔果斯来说，只要有开发商去，无论他们能带来多大的投资，都是不可多得的贵客。有人形容，在霍尔果斯，投资商只要捡一块石头随手一扔，那么这片地就是他的了。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短短几年之后，这个偏远的边境小城就会和名利双割的中国影视行业耦合。就在政策出台的前后几年时间里，中国影视资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速增长期。2009年10月，华谊兄弟登陆创业板。据华谊兄弟的招股书显示，75位股东里面，除了有冯小刚、黄晓明、李冰冰、陈思诚等一众当红影视明星外，还有马云、分众传媒、江南春等一批商业明星，可谓是星光璀璨。上市之后，华谊兄弟的股价受到热捧，华谊兄弟老板王中军、王中磊两人身价超过了16亿，马云当初几百万的友情投资也在转眼之间变为了4亿。上百倍的获利不仅让华谊兄弟内地影视第一股的名号叫响，也让背后的明星股东实现了财富的跳跃式增长。攀升的股价跳跃的 K 线让资本朝着影视行业纷至沓来，紧随华谊兄弟之后，华策影视、嘉禾娱乐、光线传媒等一批影视公司纷纷开启了上市之路，明星站台、大佬背书开始敲钟，才智飘扬成为了影视行业每天的固定戏码。2010年博纳影视傲视群雄，登陆纳斯达克，成为了首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影视公司。当时正值中国票房突破百亿大关，中国一举成为了美日英法和印度之后的世界第六大电影市场。站在巩俐和施南生两个女人之间，博纳 CEO 于东感慨万千，他激动地说道，今天能够在纳斯达克上市，首先要感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感谢中国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让我们梦想成真。除了电影，电视剧也迎来了黄金时代，自《潜伏》播出后，电视剧创作一路飙升，仅2010年中国全年电视剧产量就高达405部，约 1.4 万集。影视产业的崛起自然离不开背后资本的鼎力相助。据2014中国文化产业私募股权投融资分析报告的数据显示，2013年影视行业以近28亿元的融资总规模位居首位。西南证券董事长崔坚在当时更是直言，2014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影视年，影视行业如日中天，利润高昂，艺人的片酬也在那几年水涨船高。然而在中国税收制度之下，极高的片酬意味着高昂的赋税。按照2011年国家颁布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表来看，收入中超过8万的部分应按照 45% 的税率缴纳个税，但中国个体工商户适用的是 5% 到 35% 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相较而言，工商户的税率远低于个税。因此明星个人成立工作室、股权代替片酬、片酬税后价等都成了娱乐圈常用并且历久弥新的避税方法。除了这些之外，各地政府因招商引资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成为了影视行业常用的避税手段之一。浙江东阳、江苏无锡、上海松江都曾是影视行业避税的巢穴。事实上在这个圈子里，每100个演员可能就有99个在避税，还有一个正在研究怎么避税。如日中天的影视业遇到政策利好的霍尔果斯，一场合理合法的避税盛宴悄然上演了。在这场避税盛宴中，最早来到霍尔果斯的知名影视公司是先后发行了《搜神记》《下一站婚姻》《警花与警犬》等作品的大唐辉煌。2011年9月，大唐辉煌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唐国强、陈建斌等人的股份均为 28.6 万股，冯远征、陈小艺的股份为 14.3 万股。到了2014年，大唐辉煌被中南重工收购，之后中南重工就开始加速大唐辉煌在霍尔果斯的布局。2014年11月18日，大唐辉煌霍尔果斯传媒有限公司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家公司成立9天后，一家名为霍尔果斯京江的创业咨询服务公司成立， 通过查找企业信息发现，京江的法人是在大唐辉煌霍尔果斯传媒有限公司担任监事的邹庆东，而新成立的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财务代理、代理招商业务以及为代理企业提供后续服务。自京江成立以来，京江就开始源源不断地为京圈以及芒果系的众多影视艺人和公司提供注册及代理服务。2015年，京通资本运作的假会计也来到了霍尔果斯。2015年6月1日，乐视影业北京有限公司注册了霍尔果斯乐视影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300万元。八天之后，乐视又注册成立了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2015年9月，吴秀波 100% 持股的霍尔果斯不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10月，黄渤与其经纪人石云共同出资300万元，成立了霍尔果斯汉娜影业有限公司。由此，影视资本如同一股暗流，开始从北上横缓缓流向了中国边陲。在名利之外，他们把对财富的欲望悄然安置在了霍尔果斯。而此刻，霍尔果斯这座沉睡了千年的边陲小城也因为影视公司的抵达倍感兴奋，各取所需之下，霍尔果斯与影视行业仿佛走进了热恋期。2016年，伴随着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在全国推行，霍尔果斯的优惠政策再次加码。政策规定，只要是在霍尔果斯开发区新设立的企业都可以享受增值税及附加税返还的待遇。就在这政策发布的同期，老炮、火锅英雄、大鱼海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热门电影电视剧接连上映。霍尔果斯春天融合、霍尔果斯青春光线、霍尔果斯家庭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彩条屋等顶着霍尔果斯前缀的影视公司纷纷以投资方、出品方等身份位列电影字幕表，建筑荧幕。这一年靠霍尔果斯的政策合理避税已经成为了影视圈里公开的秘密，人类趋利的本性在此刻被无限放大。在头部效应下，一些中小影视公司开始扎堆前往霍尔果斯注册，这座小城又掀起了一轮注册高潮。2016年8月18日是中国人眼里象征着发一发的吉利日子，这一天范冰冰来到了霍尔果斯，并注册成立了霍尔果斯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两个月后，毒鸡汤教主咪蒙也注册了霍尔果斯爆炸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而在这一时期，陈坤、徐静蕾、吴奇隆、胡军等人都作为实际控制人或关联人的身份来到霍尔果斯。据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年末，霍尔果斯市注册企业共有859户，到了2016年，注册企业则增加至了2490户。2016年，国产电影累计票房高达267亿元，其中注册在霍尔果斯的影视公司至少贡献了40亿。2017年1月，霍尔果斯的优惠政策再次加码，当月，证监会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对符合要求的新疆企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适用即报即申、申过即发政策。而霍尔果斯在免除了企业耗时漫长的申报基础上，还额外出台了对成功上市者给予经济奖励的政策，例如主板上市奖励200万元、中小板上市奖励100万元等。同年，《战狼二》在暑期档上映，这部电影最终以 56.81 亿元的大陆票房一举夺得中国影视票房总冠军。不过和傲人票房同样夺目的还有《战狼二》背后的三家出品方，霍尔果斯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霍尔果斯橙子映像传媒有限公司和霍尔果斯春秋时代，这三家出品公司均注册在霍尔果斯。以《战狼二》56亿的票房计算，扣除院线收益、发行费和制作成本等，到达出品和发行手里的收益超过19亿。在正常情况下，出品和发行方应缴纳税款超过6亿元，但得益于霍尔果斯的优惠政策，这几家公司实际的缴税总额不超过1亿元，减免幅度高达 80% 以上。巨大的票房收益之外，霍尔果斯巨大的税收优惠成了新的财富密码，到霍尔果斯开公司也成了影视圈入门级操作。借着《战狼》的炮火声，霍尔果斯名声大噪，迎来了更猛烈的注册潮。2017年，从北京到伊宁的飞机机舱座位爆满，从伊宁到霍尔果斯的高速公路上充斥着霍尔果斯拥有超值税收优惠的广告。根据霍尔果斯当地一家财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忆，霍尔果斯行政服务中心早上10点开门，但早上不到7点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注册队伍从行政大厅内一直排到马路边。注册的火爆让工商营业执照注册登记用纸几度告急，工作人员不得不打电话向其他市工商局借纸。2017年4月，黄晓明与母亲拿到了霍尔果斯注册的营业执照，母子二人成立了霍尔果斯盛家明辉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和霍尔果斯天使阳光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紧接着，贾跃亭的夫人甘薇也踏上了霍尔果斯这片沃土。2017年2月27日和5月23日，霍尔果斯乐样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和霍尔果斯模样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相继注册成立。之后，出品悲伤逆流成河的霍尔果斯五光十色影业有限公司、苏有朋赵薇合作成立的霍尔果斯一本影业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万达电影院线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哇唧唧哇娱乐文化有限公司等一大批公司相继成立。一次，在央视财经频道的对话栏目中，主持人向起伏行业第一股神州一桥的董事长彭聪提问，最近在网上流传说霍尔果斯贡献了影视行业的半壁江山，你怎么看？彭聪回答，这是不完全准确的，应该是另外半壁正在来霍尔果斯的路上。此话不假， 根据伊利州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1月至9月，在霍尔果斯注册的企业超过8500户，新增企业呈大规模爆发式增长，是2016年全年的 3.4 倍。当年在一带一路影视传媒业合作发展交流会上，霍尔果斯开发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市委书记王刚则表示，截至2017年6月，已有1476家影视传媒企业落户霍尔果斯，注册率年均增长 50% 以上。在政策的辅佐下，东有横店，西有霍尔果斯，成了当时很多投资者对中国影视文化产业格局的共识。注册企业爆炸式增长，让淳朴的霍尔果斯人也在此时发现了藏在注册企业背后的致富商机，一股脑地扎进了注册代理中介的产业。那么霍尔果斯这种纯政策导向的企业代办经济能够坚持多久呢？这种做法可以持续吗？下一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